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来共读《不再软弱的自己》第一章《我害怕》中的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我根本不相信你，其中我们讲到了吉尔的故事，他就是过分害怕遭到拒绝或抛弃，尽管他的丈夫凯文没有一点要离开他的意思，但他还是害怕。在我们了解到被拒绝或抛弃的恐惧是怎样产生的之后，我们发现这里有几个原因。最近或过去有被拒绝或被抛弃的体验，还有我们在乎的人不再关心我们，或者会虐待我们。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恐惧，不再过度的无缘无故的害怕遭到拒绝或抛弃呢？吉尔终于找到了方法。最后他的弱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依据事实而产生的信任。摆脱恐惧束缚的同时，他也加深了对自己的了解，过去的软弱为今天增添了更多的力量，因为他不再遵循儿时的感觉，而是依据当前的事实来生活。今天我们首先要谈到，我需要离开你透透气，这是害怕亲密的问题。你还记得这种小孩子的闹剧吗？一个人伸手碰了别人一下，说我打你，被打的孩子接着也回敬对方一下，说我还你，直到一个人给了另一个人一记重击，这个过程才算完结。在这个游戏中，哪个孩子都不想真正接触对方，游戏的主旨围绕他们画出的一条无形的界限徘徊，没人愿意不经允许就冒险逾越。这种小打小闹使人联想到成年人在亲密关系出现问题时的做法。害怕亲密是一种令人痛苦不堪的弱点，罗恩的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罗恩的故事。本书作者说，起初来找我做心理治疗的并不是罗恩，而是他的妻子梅甘。他来到我办公室的时候，脸上是一副迷茫痛苦的神情。在那些与害怕亲密者谈恋爱的人群中，这种神情很常见。让他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常常在醉人的缠绵之后，罗恩却要和他争吵、疏远他，甚至批评他。梅甘向我倾诉，他们结婚三年来，甚至在恋爱期间就一直是这种情况。结婚的前几天，罗恩突然消失了，说是要单独思考一阵。他不在的时候又打来电话，并且向梅甘保证自己是爱他的，听起来居然比他走的时候还要情深意切。然而结婚没多久，罗恩就开始加班加点，他总是很晚回家，脾气暴躁。不到两年，他开始酗酒， 两人之间的争吵也不断升级，结果常常是罗恩怒气冲冲地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好几天。不在家的时候，罗恩又会想念梅甘，并给他打电话。回家之后，两个人继续卿卿我我，亲密无间。接下来，新一轮的冲突又开始了。两人亲近，罗恩发脾气，谴责梅甘，加班加点，酗酒，大发雷霆，最后还是离家出走。梅甘的心都碎了，他爱罗恩，也知道罗恩爱他，但这正是叫他琢磨不透的地方。一个无法想象离开他该怎样生活的人，为什么却要一次次地弃他而去呢？罗恩是个好男人，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对待梅甘，只知道自己憋闷，需要出去透透气。当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和梅甘有关的一切都叫他心烦，甚至感到窒息。后来罗恩承认，这种情形在他遇到梅甘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样情况逐渐明朗起来。罗恩无疑是渴望与人亲密的，但亲密到一定程度他就受不了。他实际上是在表明，靠近我，但是别贴着我。这种所谓的推拉战术使梅甘大惑不解，深为痛心。隐藏在害怕亲密表象之下的是罗恩对约束的恐惧。和梅甘亲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他跑开并不是为了躲避他，而是在逃避约束。他通过加班加点、离家出走、沉溺于酒精来逃避，也用谴责的语言来让梅甘疏远自己，这样罗恩就能喘口气了。一旦离开，他又觉得不那么受束缚，能够接近梅甘了。对约束的恐惧促使罗恩害怕亲密，结果差一点毁了他的婚姻。
我跟你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各自生活的自在，毫无关联的存在，直到你出现在我眼中躲不开，我也占领你的心来，充斥着你的空白，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又离开，只留下在心里深深浅浅的表白，谁也没有想过再更改，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我
那么对亲密的恐惧又源自何处呢？首先，害怕失去自由，害怕改变，害怕被约束。罗恩害怕亲密是出于对约束的恐惧，这种恐惧根植于童年的经历，从小就有母亲替他打点一切，他得到溺爱，几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直到现在母亲还是惯着他，而他却不希望这一切有所改变。其次，不习惯亲密。有些人害怕亲密是因为不习惯这种方式， 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人给我们做示范，教我们如何亲近别人。第三，害怕失去与别人相处的机会，或害怕犯错。也许我们担心选错对象，害怕因为与人过于亲密，而在遇到更具吸引力之人的时候，失去与之组成家庭的机会。第四，害怕丧失自我。对某些人来说，在对亲密的恐惧之下，隐藏着更强烈的对丧失自我的恐惧。我们害怕把自己奉献给别人，担心把自己奉献给别人之后就会丧失自我。第五点，害怕失去控制，害怕暴露自己，害怕受到伤害。对有些人而言，亲密感会触发对失去控制的恐惧。也许我们曾经受过伤害，于是害怕与人亲近会使我们再次变得脆弱，使我们经受不住拒绝、抛弃、背叛的打击。也许我们担心亲近别人会暴露自己的不完美之处，对自己的缺点虽然心知肚明，可又不愿承认，所以不想冒险被别人证实。虽然上述种种情形之中，对亲密的恐惧确实可以保护我们免于预计的伤害和感情的挫折，使我们能够把握自己，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恐惧也阻碍了夫妻关系向着真正幸福美满的方向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对亲密的恐惧呢？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将来谈谈这个问题。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读分享的是《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一章，我害怕。刚才我们谈到，害怕亲密是一种令人痛苦不堪的弱点，而罗恩的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怎样才能克服对亲密的恐惧。第一，认识并承认自己对亲密的需要。我们应该认识并承认自己是渴望亲密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渴望，我们怎么能够允许别人和自己亲近到必须逃跑才能解脱的地步呢？对亲密的恐惧一旦被确认，我们就应该对这种恐惧感提出质疑，问问自己，我为什么害怕？我在害怕什么？这些恐惧是有根有据的，还是我们借以逃避责任的托词呢？克服对亲密的恐惧，第二就是列表。我们应该把逃避亲密所导致的问题通通列出来，然后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继续逃避，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如果选择一种忠诚的关系，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第三，比较。我们必须把夫妻反目造成的痛苦与婚姻长久美满的幸福做比较，并把避免这种痛苦视为建造长久美满婚姻关系所付出的必要代价。第四点，认识。应该认识到我们的痛苦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因为我们过分关注自己，忽视他人。如果继续听任恐惧摆布自己，我们就无法走出浅薄孤立的生活，而一旦正视了这一事实，我们就能有所转变，就能领悟到爱与被爱是如何使我们的生活焕然一新，如何使我们得以解脱的。第五，忍受。当逃避的念头浮现时，我们必须经受住这一冲动，把思想转移到别处，得不到关注，这种念头自然就会消失。第六点，重新定向。最后，我们必须把曾经用来逃避的精力重新定向，投入到巩固关系之中。以上虽然不容易，但罗恩还是克服了对亲密的恐惧，最终他把精力投入到关心他人和对他人产生兴趣方面，害怕亲密的弱点也随即消除了。罗恩终于明白，假如不能更多的关心他人，减少对自己的关注，那么强烈的自我关注终将会把他禁锢起来。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夜阑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们正在共读分享的是不再软弱的自己第一章，我害怕。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说，我以前有只带锁的黑箱子，里面保存着所有重要的纪念品，因为放的都是些要紧的东西，所以我对它格外小心，只要想到它我就心神不定。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把那些已经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一件件从箱子里拿出来，最后就只剩下空箱子，而它却是最难舍弃的。我们的记忆有时就如同这只空箱子，一旦某人或某物给我们的只剩下了记忆，我们就越发难以忘怀。让我们用贝斯的例子来说明吧。贝斯在排解忧伤的心理辅导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他的帮助下，很多人从不幸和失丧的痛苦中重新振作起来，步入了健康积极的生活。许多人期待着向他讨教， 如何在面对失去的时候找到坚持下去的力量。然而贝斯的弱点也曾使他一度萎靡不振。贝斯开口道，到现在已经3个年头了，我们3年前就离婚了，可我还是每天都想他。我的朋友渐渐少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再听我谈爱德，甚至连孩子们都听烦了。贝斯对他的痛苦回忆割舍不下，因为这是爱德留给他的全部。忘记这些往事意味着他必须忘记爱德，开始新的生活。可是现在让他为难的不再是失去爱德，而是无法忘记他。既然已经失去了，那么再担心失去就是毫无理由的，因为剩下的只有回忆，而回忆并没有失去的危险。贝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对爱德的回忆当做了挡箭牌，避开了新的关系，也免去了再次失去的危险。他自愿生活在自己造成、自己维持的痛苦之中，以此作为避免其他痛苦的一种手段。若不是后来决定转变思想，他给自己施加的痛苦将会变成永久性的伤害。同样的情况在别人伤害我们或让我们失望时也会产生。如果对往事念念不忘，我们就会始终沉溺于痛苦之中，裹足不前。这等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惩罚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仍然要拿他们兴师问罪。可悲的是，这些人大多都不了解我们的这种心理，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被捆锁的反倒成了我们自己。谁让我们非跟人家过不去呢？让我们看看阿伦在把对失去的恐惧转化成前进的动力之前是怎么做的。阿伦是公司的经理兼股东，那天当着所有经理的面，他被老板训了一顿，名誉扫地。悲愤交加之下，阿伦故意消极怠工。他愤愤不平地说，我凭什么要给他赚那么多钱？他对我这种态度，我凭什么还要给他大把大把的赚钱？就是为了让他把我仅有的那点脸面也给剥光吗？可是阿伦的收入是与公司的业绩挂钩的，生产率下降不仅损害了老板的利益，也削减了他自己的收入，而他还要靠这些钱来养家糊口。阿伦害怕以后再丢面子，结果干出了损人不利己的事。惩罚老板的同时，他也惩罚了自己。阿伦无法使老板向他认错，也不打算提高生产率，因为这就等于认同了老板对他的批评。自此他陷入了情绪的低谷，陷入了经济危机，而这全是他一手造成的。阿伦对这件事怀恨在心，似乎证明了他的愤怒、失望和失败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对过去的损失终不能释怀，认为这样的记忆会以某种方式保护我们免遭进一步的痛苦。但是痛苦本来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活着就必须忍受痛苦。过分害怕损失是弱点，我们会因此孤立自己，而孤立不仅会带来更多的损失，而且会使我们深陷其中一筹莫展，无法充分享受生活。那么过分而又无缘无故的害怕失去这个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第一，以往的损失。也许我们已经尝过失丧之苦，这会使我们害怕再度失去，而之前我们所讲到的贝斯就是如此。第二，威胁。 也许我们与一个威胁要离去的人有牵连，也许我们有个威胁要解雇我们的老板，也许我们正在承受即将失去某人或某物的痛苦。阿伦就感受到了这种威胁。第三，珍视。我们总是担心会失去自己珍爱的某样东西或某个人，正是因为太看重对方，我们才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担心促使我们采取防范措施，而这是违背常理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种过分而又无缘无故的恐惧呢？首先，认识并承认。我们必须认识到并承认自己的恐惧，然后确定害怕失去的到底是什么。对贝斯来说，这是关键的一步，因为他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念念不忘那些痛苦的往事。其次，评估。我们应该根据当前的事实来确定恐惧是否有道理。贝斯和阿伦都必须承认，失去是生活的一部分，自己必须理智地面对。贝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不应该害怕。阿伦必须认识到，尊严掌握在自己手中，丢不丢面子取决于他自己，因此他也没有理由害怕。最后，要采取行动。如果恐惧是有原因的，我们就必须采取措施，以应付潜在的损失。然而，正如贝斯与阿伦的情形，如果恐惧是没来由的，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从恐惧上转移，投入到更积极的追求中去。贝斯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从害怕失去的怪圈中走了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我修复以及帮助那些遭受失丧之苦的人。恐惧失去了产生的必要条件，贝斯便从得过且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充分享受生活。阿伦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坚定性格方面。在克服恐惧心理的过程中，阿伦意识到自己以前太在意别人的想法，现在他更关注的是给自己一个真实准确的自我评价，而且他也逐渐养成了谦卑的品格，因为他已经懂得应该尊重那些比自己职位高的人。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